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也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的章节，是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啊。那么上一周师母讲到哈，也就讲到了，就是以这个提到足球，那么我也想以这个从这个地方来开篇吧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足球，我是不是球迷？但是呢，那个也是我儿子，因为他也踢足球，后来他现在不踢了，但是他踢过一段。我呢后来也关心足球，所以到那个重大比赛呢，我也看一看世界杯，比如说这一次我就看了看哈，然后我就感觉到哈，我对足球呢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太懂行，可是我就看到这些足球运动员在场上那种拼搏，他们为了能得到那个他们心目中所追求那个奖杯，他们受伤了还要愿意要踢。我们还举那个罗纳尔多，他受伤了他还想上去踢，最后他实在是踢不了了，下了场以后还像教练一样在下面指挥啊，他着急。那些足球运动员真是从很小4、5岁就进入那个球队啊，就开始练，那一级一级升，你不一定最后能升上去啊，要选拔，到最后可能你最后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能选到那个代表国家去踢足球，然后在场上付出多少的努力，他平时的训练是多么的艰辛，最后可能你才能得到一个什么成绩，也可能你什么也得不到啊，最后还受了一身伤。我们再说我们说这个搞这个艺术的人，刚才我们看到诗恩在跟我们弹琴，那他小的时候从几岁就开始练琴，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把这首曲子弹下来？那中国有一句话，那叫做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是这样子。你没有那台下的十年功，台上就是在丢丑啊！你让我去弹，我就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我那时候科学家，我们研究科学做学问的人，那不更是要辛苦，要努力，要竭力的追求。大科学家牛顿，天天研究他的这个物理，他煮鸡蛋他也不会，他没怎么，他这真是可能是不会。那在这件事可能像傻子一样，但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他的科学研究里面，他忘了结婚。婚礼那天他还在实验室，人家都在等教堂等他了，他忘记了。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事情啊，就是人非努力，无论你从事什么事情，你不竭力的去进争取，你去努力，你去花精力花力量刻苦，你不会有任何的成就。你努力了可能也不一定有成就，但是你如果不努力，你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那这样我就想到了我们基督徒啊，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番努力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怎样才能够精彩呢？当我们安息主怀见主面的时候，更准确的说，到最后大审判宝座前啊，我们来到大宝座前，在审判台前，当然主，因为我们基督徒主不来审判我们，我们名字在生命册上了，可到时候主可能会问你啊，你这在地上的一生，跟从我以后，我给你的任务做了多少？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份考卷，这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来怎么去答这份考卷？我们最后是交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呢？啊，不可能100%的满意，因为人无完人。是得到主的奖赏呢，还是交一个白卷？那很惭愧的。所以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呢，我想的就是借着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的经文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啊，一共就3节经文，很短。我们一同啊，我现在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献献的人。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写作背景。我们圣经里面保罗书信啊，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一个叫提多书。那么这3卷书信呢？被称之为什么呀？教牧书信，那么都是使徒保罗啊，主要用于来教导收信人，也就是提摩太还有提多这两个人，他们俩呢都是保罗在 传福音的过程中，然后设立教会，让他们两人做什么教会的监督，教会的负责人啊，监督就是像相当于长老。其实监督这个词就是现在所谓的主教这个词，这是一个词啊 ，bishop 啊，那么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也相当于牧师的职分，也相当于长老职分，都是类似的一个职分。那么主要是从教导他们啊，牧养教会的原则，还有一些应守的规则规矩啊。那么传统认为，使徒保罗是在主后第一世纪60年代殉道，那么这三封书信呢，是写于他殉道前，也就是在大概主后65到68年之间。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归主以后，被立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就有了3次宣教的行程，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使徒行传就知道的，有3次宣教的历程。那么在这3次的宣教历程中呢，他的这个足迹就遍及当时大半个罗马和希腊的文化世界，那包括现在的比如说中东叙利亚那一带啊，然后这个马其顿，现在的土耳其啊，当时不是土耳其，现在叫就是土耳其那片土地啊，希腊啊，意大利啊，这些地方，那么在各个地方呢，福音都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教会呢也都纷纷的建立。那么在主后60年，保罗就被抓起来了，被押往罗马。从主后60到主后62年，他在罗马被监禁。那么主后62年呢，他呢被监禁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就突然间被释放了。被释放之后，根据教会的传统，也就是根据古代教父所留下的文献，在圣经里没有写在古代教父留下的一些文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保罗又开始了他的第4次的宣教历程。那这次宣教历程呢并且一直到了什么呢，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呢是保罗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去宣教的一个地方。这在其实他在罗马书15章23节，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再去翻在罗马书15章23节就透露了他的这个愿望。那么他后来呢就去了西班牙宣教那么就是在这次的行程过程中，他先写了提摩太前书，又写了提多书，那么后来在马其顿省叫尼哥波利那个地方就又突然被捕，被借往罗马，又被关了起来。这一次关呢就跟第一次关不太一样，第一次关呢是怎么样，说是被软禁在什么呀，他自己租住的房子里，在罗马这在使徒行传都有讲，并且怎样，他可以会客呢，还可以自由的给客人来拜访他的人怎样传福音。第二次被囚，这一次就不同了，他不是被软禁在一个房子里，而是被关在什么呀，地牢里。那么现在有考古的这个挖掘那么大家想估计可能当时保罗被关的地牢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地牢，是现在挖掘的一个遗址，地下10米，就是暗无天日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牢房里，在这个牢房的顶上有一个洞，看守呢就可以把食物给你扔下去，这么一个地方，并且怎样呢，被带着锁链就如同一个抢劫犯、作奸犯科的人一样被带着锁链，他当然就不能够再会客等等的了那么在后来就在罗马皇帝尼禄手上尼禄这个皇帝是个暴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暴君被以什么呀背叛被尊为神的皇帝的这样一个罪名处死罗马城纪念保罗殉道的日子是主后67年6月29日。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湿冷的地牢里，保罗的写了这封书信提摩太后书，这是他最后的一封书信。那么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头，他呢就跟他属灵的真儿子他称提摩太为他属灵的真儿子就做了最后的交代，可以说把他最后对提摩太、对教会的很多的嘱托很多的教导就写在这封书信里头。并且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4章6到8节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是保罗对他自己后半生，为什么说后半生，待会儿要讲对他后半生的什么呀一个总结，也是对他马上就要殉道 殉道之后的展望，更是什么？对我们历世基督徒一个永远的激励。我们现在就一节一节的看啊。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么这里讲的浇奠呢，是指的这“浇奠”两个字啊，是指古代旧约里边的一种祭，那么就是献祭的人把酒洒在祭坛的周围，那么就和所献的燔祭啊，或者是素祭啊，燃烧以后啊，那个馨香的气味一起啊，上达于上帝啊，这么一个含义，来向上帝表达这种敬虔和奉献，这样一种祭。保罗大概是已经预感到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也许他写这信的时候，他的死刑的判决也已经下达了，还等待执行，也可能主对他有启示，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总归他感觉到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他就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献给基督，就当做什么呀？像做一个祭，浇在祭坛之上的，浇奠在祭坛上，来这样来去形容，来形容自己要殉道的这种意念。他在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就写过腓立比书，在那里2:17就写道：“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也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就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只不过当时你都又把他放了。也可能出乎他的意料，那么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要殉道的时候真正的到来了。后来他要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使徒保罗他的一生啊，真可以说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生。可是呢，我们也知道，那并不是从他生命的一开始就是被上帝所使用。那保罗原名扫罗，扫罗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它的含义是什么呀？是祈求的意思，扫罗是祈求的意思。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呀？出生在一个在罗马帝国犹大省当时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大树，原文叫做 Tarsus， 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城市啊，不是一般的城市，那个是经济重镇，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国的上海，不比上海怎么着也得比温州啊，反正是很繁华的啊，一个经济重镇，是一个贸易的这个枢纽啊。他呢是犹太人啊，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啊。他出生在什么呀？出生在这个，他出生就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个不一般，这在当时不是一般的事情啊。虽然他是罗马，当时他们都在罗马帝国，对吧？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可没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罗马公民的身份也意味着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受罗马的法律的保护，普通的那些个没有身份公民身份的人，那就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那受到制裁，但保护可不一定。怎么叫受罗马的法律的保护呢？我们看这个在《使徒行传》22:25-29就讲述了保罗被抓，然后呢百夫长和就让人打他，然后保罗就质问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我是罗马人啊，我是罗马公民，又没有定罪啊，你们就来鞭打，有这个力吗？不可以的。”所以百夫长很害怕，马上就报到千夫长那里去了，说：“他这是罗马人呐，你拿他怎么办呀？”行，然后千夫长就来问他，千夫长说：“我是花了很多钱才买的这个罗马身份的呀。”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这说明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说明他的爸爸就是罗马公民，就说他出生的家庭身份，家庭的身世呢，是一个比较属于这个上层社会吧，当时比较属于一个比较出身比较高贵的一个身份。那么他生长在这样一个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家庭背景又比较特殊，所以从小呢也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啊，受到良好的教育。曾经呢，这个拜当时在耶路撒冷著名的一个犹太学者也是法利赛人律法师叫什么呀？叫加马列，拜在他的门下学习。加马列这个人在圣经也有提那么他呢精通多种语言我们知道肯定他懂得希伯来文还有 当时的通行的语言希腊文，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文，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他精通这个犹太的文化，这个也非常深入了解希腊的文化。那所以他就对当时啊，因为自己的这个受的教育啊和这个以法利赛人的传统，就非常的看重这个啊，所以他就认为什么呀？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基督啊所传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异端邪说，跟他们祖宗所遗传的教导是两样啊，所以他就以什么呀？以迫害基督徒啊为乐事，巴不得是把基督教是除之而后快。也是《使徒行传》就记载7:58-60的时候，就记述斯提凡殉道，说什么？说当时就提到说，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啊，站在那里帮助人看，去打啊，给斯提凡扔石头的那些人的衣服，啊，然后看到斯提凡遇害，他怎样？他就心中喜悦。这个扫罗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使徒保罗，他当时呢，大概呢是有小30岁吧，啊，那么推算应该是24-25岁左右，啊，因为保罗是主后5-6年出生，啊，具体的年代不是很准确，所以他呢，哎，特别是大发热心呢，就要迫害基督徒，啊，从这个大祭司的手里领取一纸这个，那个命令，那，啊，跑到大马士革啊，去怎么样？啊，抓基督徒，要把他们抓起来，投到监里去。但正是就是在这个他去大马士革啊，圣经我们的和本翻的是大马色，那就是 Damascus 啊。正是在这个他去大马士革抓基督徒的路上，在城外，就耶稣基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主说什么？说他的主为什么说逼迫他呢？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这体会这里强调这么一点啊，这表达这么一个真理：基督徒，我们教会基督徒都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的肢体。所以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扫罗就在惊恐中啊，大光中惊恐中就从跌落马下。啊，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这一刻，这一个啊，在大光中主与他的相遇，就彻底的怎样啊，翻转了保罗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巨大的翻转。他就怎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从一个迫害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甘愿为主受迫害的人，并且从主那里领受命令啊，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啊，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能够听闻福音，真的是感谢保罗啊，感谢保罗在外邦中做的这个这么多的宣教的工作。他三次宣教，那最开始就有三次宣教。那么从这个他这个教会历史啊所记载的，那么他与主相遇这个经历是发生在主后35年，到他在主后67-68年殉道啊，也就是有3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为主怎样传福音，为主做工啊，为主做使徒的工作，就是30年如一日啊，就奔波于这个世界各地，当时的这个世界各地啊。啊，这个叙利亚呀、马其顿呀、希腊呀、意大利呀，那最远就到了啊，西班牙，甚至英伦三岛，他都去过。他就舍弃了他以前看为啊，以前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他说：“我以前所看为宝贵的，如今都看作是有损的。”啊，他把那些个他以前的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这种地位啊，啊，他的祖宗的遗传呀，啊，他都抛弃了。而怎样啊？努力捍卫福音的真理。他捍卫福音什么真理啊？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就是耶稣的宝血成就了救恩。所以他为这真理怎样甘愿被鞭打啊，被囚禁，被用石头砸啊，砸到一定程度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愿意为此忍饥挨饿，赤身露体， 甘愿为此被人辱骂，被人耻笑。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啊，11:23-28，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吧。那么这是他对自己的叙述哈，说，他说什么呀？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鞭打，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他的这几句话，他的生命，他的一生啊，真的是不愧对他写的这几，他对自己这几句话的总结。他就如同一名战士，在福音的工厂上打属灵的战争，可以说主指到哪儿他就打到哪儿啊。我们大陆来都知道，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说解放军。保罗主说的呢，要他去哪他就去哪里，不畏艰险啊，又像一名运动员啊，在竞技场上努力的奔跑，要为着那前面的目标，为着最后的奖杯，竭力的追求，奔跑神所命定还要跑的路程。他呢，宣教、宣传福音、建立教会，用各种的方法啊，言传身教的教导信众，驳斥异端，捍卫真理，坚守信仰，以至于死，为主殉道，叫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啊！保罗是被斩首，使徒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为什么两个人的死刑方法不一样呢？这也跟保罗是罗马公民有关啊。罗马公民不允许被钉十字架啊，十字架是奴隶的刑罚。耶稣基督就是以奴隶的身份，如同奴隶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的一生啊，真是不愧于他自己的总结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的的确确是历世历代啊，我们后世基督徒的楷模。那么之后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保罗殉道了，那么他的生命不是就此终结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永生的，主为他预备了要奖赏给他的公义的冠冕，就如同一个赢得比赛的运动员要去领取奖杯奖牌一样，这冠冕要在主最后再来的时候要赐给他。保罗说不仅赐给他，还要赐给一切怎样羡慕主再来的人，就是一切基督徒。基督什么叫基督徒呀？基督徒应该是啊，用我觉得德文的说法非常的好啊，对这个基督徒的解释非常好啊，就是他这个很我觉得很贴切。我们说基督徒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很贴切。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老说师傅徒弟，徒弟就是跟师傅学东西，学完东西呢我就干我自己的或怎么样的啊。那么德文是这么说，说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呀？安哈就是有他们那个汽车后面有个拖车嘛，那就叫安哈啊，就是基督的跟从者。这个跟从者，你看那车的那个拖车后面那安哈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安哈扣布隆，一个连接的东西啊，不光是那么一个钩子跟它挂着，还得有你那个车灯也要有电缆连着的，然后不然不让你上路的。转向灯啊，刹车灯都得连着的啊，还有有的那个说的还有刹车呢，刹车的都得连到后面去。生命的连接，主说你们要跟我连在一起吗？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不能断喽。真的，我们真的像一个安汉一样跟着我们的拖车，我们这个前面的机车，就是耶稣基督一样，钩子不能脱钩啊。 生命不能脱节呀，信息随时要输入过来的。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啊，令行禁止，啊，受他生命的滋养，那这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一个什么呀？跟从者，啊，安憨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跟从者，啊，就什么呀？叫忍受苦难患难，啊，就要忍，能够忍受逼迫，能够忍受世界的诱惑，抗拒世界的诱惑，在世上敬虔度日，多做主公，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出于我们啊，乃是主的恩典，这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不禁想到啊，历世历代啊为主劳苦甚至殉道的基督徒，啊，从使徒开始，啊，我们知道十二使徒里面约翰被关在了拔摩岛上，啊，我想主对他有特殊的托付，那就是把启示录写出来。约翰没有殉道，约翰是，啊，正常死亡，啊，就是自然老死。后来，但约翰也曾经也是被迫害，啊，他也曾经啊，罗马人想毒死他，啊，给他喝毒酒，但是呢，可能毒药不灵，或者是不够量，或者是怎样，那一定是属的保守，没有毒死，没有毒死呢，就给他关到了拔摩岛上，囚禁他，流放到那里，在那里呢，他得到了启示，写了启示录。那么之后呢，到90多岁离世，啊，主也把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约翰。那么约翰一直把玛利亚可以说养老送终，啊。除了约翻以外，其他的那些11个使徒，包括保罗，都是为主殉道的。还有古代的那些教父们，很多古代的教父们，比如说其中的约翰的门徒啊，Polycarp。我们中文翻成波吕甲，这是一个古代的教父，他就为主殉道。但罗马人把他抓起来了，罗马人去罗马兵派兵去抓他，抓他以后，然后说你那个审他的官就说你啊，只要你说啊，你不再信耶稣了，你信罗马皇帝。为什么保罗被判一个罪叫做背叛被尊为神的皇帝？这是一个罪，为什么这是一个罪？因为罗马皇帝很自恋的。罗马皇帝最开始的时候，以前呢是什么呀？是死后被尊为神，在万神庙里头刻上他的像，让大家去敬拜。那么到了奥古斯都的时候，啊，这个奥古斯都，他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让人给他立像，搁到万神殿让人敬拜。那之后的皇帝都效法他，活着的时候就让人立个像，搁到万神殿里让人敬拜。啊，基督徒不拜，你不拜你就是背叛皇帝。所以审这个波吕甲的这个观念说，你只要拜皇帝，那不信基督了，那你就可以免死，无罪释放。他怎么说呀？他说，我自幼跟从主，已经跟了几十年，我的主没有亏待过我，我不能不认我的主。所以呢，怎样呢？就会判他火刑啊，发生神迹啊，火点起来，说那个火呀，就如同洋葱一样包着他，却烧不着他。我也烧不死，哎，罗马军一看这好的奇怪了呢，烧不死，扎死你，用那个长矛扎他，扎他扎死了，那么血喷溅出来，把火浇灭，然后再点火把他的尸体，烧他的身体，就像彼得书信里所写的，说那些个基督徒啊，为了主啊被迫害，被扔进斗兽场，啊，被野兽撕咬，被狮子撕咬。被锯子锯死，被刀杀死，罗马皇帝更有罗马的尼禄皇帝更有办法，突发奇想，他把基督徒裹上沥青当路灯点。有一个这个初代的基督徒一个姐妹，啊，她呢被抓起来，然后也是被判了就是要死刑，第二天就要受到斗兽场上去。在头一天的晚上，他写了一封信。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爸爸写的，然后交代他的孩子，让他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他的爸爸，让他教继续抚养。那么在这个信里就写到他的一个梦，这个梦他梦到说他在梦里啊突然间变成一个战士，然后呢就跟一个魔鬼打仗，就他打赢了。 他醒了以后呢，就特别的平安，他知道这是主给他的一个启示，啊，第二天他要战胜，所以第二天在斗兽场上，罗马的兵就拿剑去扎他，这个兵啊，他也感到 很亏欠啊，他下不去手，扎一半没进去，然后这个姐妹呢就自己把剑捅了进去，斗兽场上一片寂静，所以没有这些个使徒。没有这些个初代的教父，这些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得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福音。今天我们听不到。我又想到改教的先驱们，大家去没去过布拉格？布拉格的中央的市政厅广场上有一个像，是谁的像？胡斯，对，他怎么死的？他是被烧死的，就是改教先驱。罗马天主教的教皇说你是异端，把你烧死。马丁路德在乌尔姆斯国会上接受天主教廷派的大使跟他进行辩论啊。那么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些个侯爵们，选帝侯，然后坐在一周啊，听他跟这个罗马特使的这个辩论啊，来判他以后是有罪还是无罪啊。大家就指责他说你就是德国的胡斯，那意思就是别把他烧死啊。马丁路德说对，我就是胡斯，我就是德国的胡斯，没错。辩论的最后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Here, stay easy. 这是我的立场，没有什么改变。当然，我们知道后来马丁路德没有被烧死啊，因为他当时有支持他的其他的一些个国王啊，来保护他，把他保护起来了。所以，如果他也被烧死，或者其他一些改革家都被烧死，啊，都被这个消灭，可能我们也不能听到我们纯正的福音。啊，正是这些改革家的改革先驱们。他们也是用生命，用冒死的这种精神来捍卫了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才有纯正的福音真理可以得到。我想到去这些历史时代的宣教士们，去非洲，去亚洲，去中国传教。当年那些内地会的人到中国去传教，中国老百姓也不接受啊，我们华人不接受啊，我们有孔孟之道啊。然后后来当时又加上其他的一些个政治原因啊，中国人也就排外啊，也仇视他们啊，义和团后来有义和团运动啊，多少教士这个传教士全家都被屠杀，甚至连婴儿都不能幸免。所以正是这些个宣教士他们的血啊，把福音带给了我们这些以前未曾福音没有未曾听闻过福音的族群。我又想到了前些日子在我们当中曾经做过见证的讲过道的在台北宣教几十年的杨一哲牧师还有杨师母台北啊，哎呀别说台北，我觉得像泰国我都不去，人都去泰国旅游我不去，为啥？我嫌太热，我还嫌他不干净。他们为了主就到那个蛮荒之地金三角啊，卖毒品贩毒的生产毒品的地方，有黑帮不顾个人的艰险抛弃自己原来在美国的这个幸福生活。杨牧师其实就也我看就有点像跟保罗有这些人都是很类似，都是主跟主相遇，主的生命主的力量让他们生命发生了一个翻转一个改变。杨牧师原来的他自己说的嘛，他在台湾就像花花公子一样啊，然后去了美国啊，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然后最后建立大公司啊，有游艇有大有豪宅啊，呢结果把这一切全都舍弃，哎，去到台北那个蛮荒之地啊，我们讲蛮荒之地啊，去宣教。所以从这些历世历代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真正的是可以怎样嗅到 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所以我就想，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我们怎样才能够在这个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许明天就有逼迫来到，随时我们都遇到世界上的诱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是平安的时代，人的社会没有平安的时代，不是战争就是灾难，要么就是强盗，要么就是现在的恐怖主义。看到我们教会外头挂了个什么？我们教会外有个大牌子，上着维也纳华人基督教教会，有中德两种文字，还有一个十字架，是吧？这有可能让我们教会成为什么？恐怖分子下一个的袭击目标哦。今天可能大家也许有弟兄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啊，今天张弟兄提醒了一下。好，下礼拜教堂空一半，还是我们开一次长执会啊，会有大会把这个牌子摘掉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做好这种准备吧，时刻准备着。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之中，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要求，也求主的保守，添加我们的力量，保守我们的生命。所以最后我就想跟大家用这个希伯来书一章十二章一节的话呢，和弟兄姐妹们共勉，我们一同读吧，好吧？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这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我们真是不配的人，我们也什么也不会做的，我们是软弱的，不纯洁的，是天天得罪你的人。就求你加增我们这些力量，让我们能够以历世历代你的这些使徒们，这些忠心爱主的主的门徒们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勇气，能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不失落，不跌倒，做你的好儿女，顺命的好儿女。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能够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当打的仗我打过了，我们等着你把那公义的冠冕也赐给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